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进步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和您分享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昨天晚上啊，不晓得您有没有在这个外面逛着，因为昨天晚上一抬头呢，发现月亮好圆呢，我还在跟我的家人说，不晓得是不是这个15号啊，怎么会有这么圆的月亮。后来我们大家算一算，因为再过半个月呢，我们就要过年了，所以也差不多啊，所以一看，对，没错，是17号啊，所以我想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不晓得您是不是也开始在准备所有跟年货相关的，还有包括打扫家里。在这里呢，电台也要提供给朋友一项服务，因为或许到了这过年的时候，最让我们头痛的恐怕还是交通问题，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专门来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到底什么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呢会实施，比方说像交通管制啦，什么时候会有高承载啦，还有路线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有个2003的这个交通疏导的小册子要送给听众朋友，所以不管您是亲自到电台来索取，或者呢您只要附上回邮5块钱，好，5块钱的回邮，然后寄到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我想这本小册子呢就可以送到您的手中，让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这个交通方面呢可以少一点伤脑筋。那也随着这个年关即将来到，我想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今年年底哈，你会发现这个好像喜酒是吃不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今年呢能够在过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新的家庭来成立。但是我想每一个家庭要在成立的时候，因为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一个身份和背景，常常会有许多的我们说是冲突是需要来调整的。在今天的心灵奔斗镜当中呢，我们要这一次来邀请到了乔伟跟王桂美这对夫妻来和我们谈一谈。当然我想在这个过去啊，他们有一段很好的一起学习的课程，但是毕竟两个人还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当他们来面对到了这个要结婚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调整，而他们又怎么样前来度过呢？在今天的奔斗记当中，雅玲也希望能够再一次为您加一点真爱在当中。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他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里，雅玲同样希望为您加些真爱。今天呢，同样为您邀请到了乔伟跟王桂美这对夫妇，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从过去的认识，甚至呢如何突破个人本身所要学习的课程，不管是一种惧怕 或者呢是在面对完全不同的个体该如何去调试啊，他们呢都来做一个经验的分享。而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可能就是更特别，也就是说当两个人但是真的碰到了是意见不合互相冲突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如何去解决，我相信是现在许多在追求真爱的男女所会面对到很真实的一个议题。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乔伟跟桂美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来面对彼此，也如何来珍惜彼此。
其实我觉得我遇到乔伟，他的个性就是让我觉得很好，然后他让我有很大的安全感，我觉得我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笑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很脆弱，有时候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他说我心里面的想法，并且因为他一开始他也不是说哦马上就是要追我，我会马上觉得很防卫。但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啊，就是他不会给我觉得说啊我马上就是要追你，他给我感觉只是一般朋友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会愿意讲一些我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还蛮聪明的地方，这样可以多了解我一点。然后呢，他我们就在讲啊我们不是一见钟情啊，然后等到我们婚礼的时候，我们那个婚礼的茶会主持人啊就是杨哥，他问我们说诶你们刚开始有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心情不太好，我就说哦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乔伟也赶快说没有感觉，然后那个杨哥就说诶你们这样子我很难主持，你们彼此都没有感觉，那为什么要结婚了呢？然后结果我就觉得其实想一想，就是其实我们的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那也透过很多的环境啊，因为刚好那时候也是遇到那个华航空难，那之前我是空服，那乔伟他是华航的内勤，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的 match。然后所以说呢，他在澎湖帮助做一对一的志工的时候，我在台湾就为他祷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会传一些简讯给他安慰他，我觉得说其实他也很不容易，尤其要遇到这些生离死别的时候，然后家里就是家属他们那边情绪反弹一定会很大，那我就觉得他很有爱心，他愿意说鼓起勇气去做这样的工作。我知道他之前没遇到说这么大的事情，那他愿意去做很不错。
我觉得在做决定那冲突的时候，其实跟同伴的分享是蛮重要的，或是跟一些属灵长辈，那他们是过来人，多少都知道说实际上真的问题是在哪里，帮助我们往前看。一方面我觉得祷告也蛮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很看重跟对方的关系，会很期望对方照我们所想的期望的去做，但是一旦不是那样子的时候，心里就想说诶怎么是这样，然后那个期望落空就会有一些冲突出来。我就觉得说谈恋爱跟之前单身的时候真的很大的差别，一方面是很甜蜜，但一方面有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是就像在地狱这样子，就觉得这个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后来就觉得把自己这个心哦，也能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我就跟神求说，我相信神会带领，相信神会带领，神会把最好的给桂美，给我的姐妹，不见得是照我所想要做的，照我的期望来做，我相信神会给桂美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能够放得下来。不会硬要求我的另外一半照我的方式来做。当我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往往神给我们的带领是超过我们所就算是更好的。那另外我觉得充分的沟通也是很重要。我比较是有话在心里不太会讲的人，但是桂美是她心里不舒服，她一定要去把它整理出来讲出来，即使到了半夜两三点，她都要把今天觉得过不去的地方他都要讲清楚，讲到说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可以就是心情我可以比较舒服了，然后他就很平安的睡觉，他不会含怒就是上床，不会带着怒气过完这一天。我觉得一个会沟通的一个姐妹对弟兄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方面我很感谢桂美在这方面在两人关系上的对我们的帮助。
我觉得乔伟他就是很 gentleman， 就是常常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 比如说开玩笑说，哎，你抱我这样子哈。然后他那时候很累，他就他已经在休息，他就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是，是因为他已经很累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这样子，那他真的很累，他会跟我说对不起哦，不会像别人就是说，哎，我累死了这样子。他不会就是会讲一些比较负向的话，比较不会，但是他会把负向的感觉放在心里面，所以呢，我就要用一些方法跟他旁敲侧击，然后让他讲出心里的话，然后问他说你是这样想吗？那跟他确认之后，下一次我们就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他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避免，或是想到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关系有压力，那我就说那因为他觉得因为我先心情不好，那所以他对我这个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我解决，那我就说那我教你取悦我的方法，你又不用花很多钱，譬如说你知道我喜欢喝咖啡，你可以啊，譬如说你花100块钱之内你可以买咖啡，然后在咖啡上面绑一个丝带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心情就变好，就比较容易愿意配合你，或是说你送一包饼干，可是饼干不能太丑，然后旁边可以附一张很小的卡片写说什么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类似之类的啊，那他就会觉得这好像也可以解决他的困难哈，不会说好像每次他要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又不愿意配合，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那在其次，我觉得在之前的装备里面，我觉得学到很多，尤其我们有去上一些林泉堂他的课，他是那种多家幸福婚姻协会办的哈，然后里面他有讲到一些饶恕的定义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饶恕他本身它是一个选择啦，一种决定，饶恕它并不代表我们接受对方给我们错误的对待，那所以呢这是一个饶恕，那在原谅部分呢就是说放弃存有恨意的权利，以及放弃别人对我尽义务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期待他要这样做，但是当他没有办法符合你期待的时候就接受他，我就接受他的本相，其实你把它塑造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哈，它反而做不来，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蛮难过的。那还有就是说，里面有教那个五个爱的语言，后来我们我们有讨论出来说，那乔伟，你那五个爱的语言，你对你来讲哪几个比较重要？就是五个爱的语言里面有包括，就是说啊，肯定的言辞啊，然后精心的时刻。还有接收礼物，就是要花心思去制作礼物，还有服务的行动啊，譬如说老太太煮好吃的饭给先生吃啊，那乔伟说这个地方我煮他对我加分加很多分，他说但我有时候很怀疑说我是不是做的很难吃，他就说不会不会，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好吃，我就觉得很高兴，结果并之前我妈就觉得啊，我居然会煮饭，她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在家里都没有煮饭，他都没有吃过我煮的饭，居然会煮饭给先生吃，他觉得那不可思议的。我是被他鼓励出来说现在会煮饭，并且还要帮他带便当。然后，还有就是身体的接触，对他而言，我觉得可能他自己就是我们有做一个测验，他就说他对于你肯定的言辞啊，譬如说鼓励他，给他一些力量，让他更有自信哈。还有就是说，服务的行动，承担一些事情，譬如说煮饭，刚好他跟我相反，那其他我跟他刚好相反，那其他三个就是我需要的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蛮互补的，很多事情上我是比较快，他比较慢，然后他思虑比较周密，然后我比较有创意，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要接受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杰作，他常常有时候会这样跟我讲，我也是这样认为。
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在即将要过年的时候啊，朋友们也可以找到生命当中的真爱。而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我们在刚刚啊听到这个乔伟跟桂美的分享啊，我总感觉在他们的当中啊是一个好朋友啊，所以很多的话可以讲，可以分享，可以沟通，甚至是可以饶恕，所以我觉得这当中那个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好珍贵啊。
是的，我发现他们从朋友的关系在还没结婚前就开始建立的这样一关系，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下，大家好像还没有在那种患得患失很紧张的气氛当中也进行那种友谊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蛮自然蛮好的。
所以我想在这边也要鼓励朋友们，或许先成为好朋友要比先成为好的这个伴侣啊可能还要更重要啊，因为有很多的关系呢是可以在里面被建立的。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就要和朋友们谈一谈了，如果真的是在您的这个生活圈当中，你好像也找到了觉得说有一个让你觉得很心动，那你也很容易跟他讲很多心事啊，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交往，可是该怎么样开始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因为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和您分享了有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是由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的。我总觉得里面很特别啊，但因为他这里面讲到说他自己本身呢是在还没有跟这个女孩子交往之前，他就先征得这个女孩子的家长的同意啊，然后再请他的父亲呢或者说他的长辈来跟这个女方来谈啊。我不知道李哥，这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交往的步骤啊，这好像是很特别的。
对，但书上也提到跟牧者谈呢，还有就是他有祷告，提到祷告这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碰到心动的对象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步骤还是先告诉上帝说你喜欢他跟上帝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意思，上帝的引导是什么，来寻求上帝引导，把你的心事告诉上帝，我想这是最保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上帝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或者你在担心的是什么，你在期望的是什么啊？因为神的话圣经上面有应许说啊，这个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呢，我想这时候是最紧张的，你一定会心砰砰跳，看到他的话就可能是脸就红，说不出话来了哈。跟一般的朋友还可以这个高谈阔论，对对，但是碰到这种人呢，就问就说了就打结了哈，那时候会产生尴尬的场面，那对方也觉得好莫名其妙，干嘛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其实先跟上帝说是最好的，把你的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我建议各位听众，你可以把你的祷告文写下来哈，祷告当然你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一般有些人是说我有祷告啊，怎么后来结果不是这样啊？祷告本身是一件事情没有错，但是你祷告的内容又是一件事情，你的内容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神是按这个，我们祷告如果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来成就，但如果是合乎我们自己的心意的个人私人的有时候变成私欲的话，那就很难让上帝来成就了。所以先从祷告开始。另外一方面呢，去跟牧者谈也是一个，对于我们现在我们在台湾的环境里面，跟牧者谈跟辅导谈，我想这是比较有利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因为目前我们大部分的家人都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个在谈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这样的或者我们的一些很多，因为没有信主之后很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的传统背景，就是常常会父母比较会是干涉孩子的这个决定，或者介入 就是孩子的这种意见比较多比较强，所以在我们的环境背景环境里，我觉得先跟属灵的长者啊牧师辅导来谈啊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会比较是啊好的一个开始啊。第一个是跟上帝说，第二呢是跟牧者传道人啊辅导来说，第三个如果可能在环境很自然很融洽的气氛里面啊，对方跟对方的家长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我想知道你们至少如果能够培养一点关系比较好，那让你来谈会比较自然，不会觉得很陌生这样的。如果一个陌生人跟我谈会，说啊想跟我的女儿做朋友，要娶我的女儿，我就莫名其妙，你是哪里蹦出来的？怎么会一下子就谈这个事情呢？会比较难以接受。我们 H 可能是这种民族性吧。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当中好像我们都觉得很特别的是说，照你讲啊，我们都是先跟对方谈哈，然后我们才去跟这些人谈。所以，我想在我们好像说所谓的自由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都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觉得说，哎，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个人，我就直接跟他有这个情感上的互动了。所以我不晓得说为什么需要把这个，好像有人觉得说干嘛这么复杂啊？因为我还没有跟这个女孩子讲，或者说没有跟这个男孩子讲，然后就已经把他牵扯到其他的人，这会不会觉得很麻烦，或者说就觉得就是好像为什么要牵扯到其他人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做法的不一样而已，是麻烦双方两种是很麻烦，一个是跟当事人直接讲，另外一个是直接跟先父母讲，就要麻烦就是麻烦的，因为可能跟当事人讲，当事人是说 no， 那也是一个碰钉子的事，那你跟父母讲，父母可能 yes 可能 no， 也是这是各占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所以呢其实这个都差不多，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呢都会采取跟当事人来讲，因为比较会是觉得啊，可能我们国人的看法说我女儿都他的心就不怎么样，你来跟我讲有什么用啊？会变成这样的情况，比较不会是像西方人的看法说，哎，你来现在跟我讲，那我好，我去跟我的女儿讲啊。甚至有些可能我们东方人的父母，可能你先跟我讲，他说你是老几，你要娶我女儿，你算了，你们都没有，你给我闪一边去吧。比如说会比较马上掀开这个男孩子这样子，不会给这个男孩子机会啊。可能我们。可能这种我们会存的大这种可能性会比较高，所以可能我们会比较先从当事人肯定了，那这个因为要结婚的是这个人，所以呢比较会觉得有把握，或者觉得他若先同意了啊父母就不难的这样的情况。
嗯，
但对于刚才这个书的例子里面，他先跟父母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那个家里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好，第一个，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作为儿女的他也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先从父母讲是这是好的。所以你要看父母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他们父母的关系如何。如果这两个关系如果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个先从父母开始未尝不是一件好的开始。
嗯哼，所以我想在过去我们其实有谈到了进入到婚姻当中其实征得对方的父母亲的同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说如果在这个结婚的时候要是有这个家长不同意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的等待，所以如果说我们把那个好像前奏先给做好了，就是我们先跟父母亲或者说一些的长辈有一些好的沟通的时候，也许到最后的那些的阻力就会比较少。可是也相对之下，如果要是父母亲答应了，可是女方这女主角男主角对不答应的话怎么办呢？
那也是要等候，就是就像这本书也常常出现，就是等他自己情愿这样的。所以当父母答应了，那么这对你来讲，你这个没有后顾之忧，不需再对跟父母有所交代，那只是针对当事人。那这时候呢，你所需要做就是等候他愿意。那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就是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结婚的人，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利用这段等候的时间来充实自己，而不会这个就很急啊，逼对方要做决定还有甚至于就是用父母说你父母都同意你干嘛不同意这样子，来压迫他威胁他，那这可能会反效果这样。
哼，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碰到心仪的人之后呢，可能要面对到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步骤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想可能在这个我们过去所谈到的一个婚姻里面，好像一个男性的角色跟女性的角色是有些的不同。那其实我们好像也听到像乔伟跟桂冕，他们好像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啊彼此的那个角色的扮演。所以我想说，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性别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说是一个责任归属好了，或者说有各自的那个角色要扮演，在这个步骤当中来进行所谓的婚前交往呢？
对，婚前交往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不同的，比如说男性就是要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要负起责任来做领导。那么做姐妹的，如果进入婚姻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很成熟，实际很成熟会进入婚姻里面的，她预备自己学习，透过顺服神来顺服丈夫，这是操练。第二个方面呢，在彼此上面呢，圣经讲到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那么讲到夫妻，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可是后来讲到彼此顺服，所以这种彼此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是建立各自的角色，就是丈夫扮演好丈夫的角色，妻子学习预备好自己妻子的角色。但另外一方面，彼此的互动关系呢，不是说我做好了那你我不管你这样的，而是我做好了以后呢，也是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彼此接纳，接纳的不同点。你做好丈夫，他做好妻子，可是还一看他越看可能越不顺眼，而不是越看越顺眼的。这时候因为就是两个人太近了，那要进入婚姻以后开始都希望对方也进比较完美，所以也希望有一些完美的要求，那这个常常就会产生不能够接纳的情况。所以呢，要彼此这个进入彼此的里面呢，就是进入到合一的阶段里面学习接纳。刚才乔伟和桂美讲，桂美是比较有创意的，动作比较快的，那个乔伟是比较谨慎的，比较动作慢的。那这个如果不能够接纳的话，就会产生冲突。那接纳的话，就会变成互补。大家能够弥补彼此的不同的这种情况，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建立彼此的那种接纳互补的关系，欣赏对方你认为他是缺点的地方，你要欣赏他，把他当作是特点学习接纳他。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婚姻以后呢面对的这个现实上面的不同。
嗯哼，所以其实在那个婚前交往的这个阶段当中，好像有点像先修班哦，已经开始在学习在那个婚姻当中的分工的一个状况哦。那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这个男女我们常说男女的地位的平等性哦，我会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女性的一个这个角色里面，有人会说现在的社会也蛮流行所谓的这个女追男，然后或者说在一些比较没有这个可能是这个男性的团体当中，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说为自己去做一些的这个追求啦，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机会的创造。我不想说李哥对这一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机会的创造这些都没有什么坏，不是犯罪哈。但是重要的就是要认知说，我们人生不是为了结婚，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所以就比较不会患得患失，说我还没有结婚的对象，那我一定非得去找一个对象追一个对象不可，那种情况里面，如果当我们落入那种心态的话，那这个心态这个一表达在行动上面，让旁观者会笑掉大牙，就很可笑这样的，好像有点饥不择食，这种感觉这样子哈。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这是保罗在那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就是结婚的人是为什么事情挂虑，没有结婚的人是为主的事情挂虑。这个他也觉得这个要守这个守术安常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那就赶快把握这样的身份好，你不要一定要求结婚不可。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结婚不是一个人就是结婚才尊贵一点，才优越一点，或者才有价值一点不必为了结婚而结婚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算没有机会的时候，也是能够这个很自然，很这个不会这个心急啊，或者心烦啊，或者表现出很受不了的样子，这样的情况还能够享受单身的生活，而且这样子容易吸引异性跟你接近而有些人说很急啊，就是 啊，一看到这个异性啊，就像苍蝇或蜜蜂一样的，说不定把对方给吓跑了，在这就是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这反而不合适。所以呢，要知道说我们啊，婚姻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一定要结婚才叫做人生这个意思，所以啊，看清楚婚姻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哈。那么在没有这种异性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处之泰然。那在处之泰然的时候，其实上帝也都有很多行神迹奇事。我知道很多在年纪很高的时候，很大的时候，还是有对象，而且对象都是都是很意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也相信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那句话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来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意思是说，上帝是独显其事的神，我们应该信过上帝能够使无变有。那么所以的，就算在这种比较异性，就是没有异性的环境里面，上帝还是可以做事情的，还是可以行神迹的，我们能可以信得过神。如果不然我也不会因为就是要结婚而结婚，结错婚这样的情况，那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心里比较坦然，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不会变成一个古怪的人。当一个人不会变成古怪的人，就容易吸引异性。可如果这是一个古怪的人的话，那异性是很害怕跟他相处的。
嗯哼，所以我想就是在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是在一个也许会觉得说我现在所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哈，也甚至像有很多现在的这个高科技的工程师说，我每天都在面对的就是机器跟我的这些的男同事们，那我该怎么办呢哈？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似乎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又回到了这本书里面常常所提到的一个主题，等候啊。所以我想这本书的作者这个约书亚哈里斯呢，他自己本身好像也经过了一段蛮长的等候时期才找到了他这个女主角，当男孩来遇见女孩哦。那另外一点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所谓的远距的交往。其实像现在有人说这个网络的世界好像透过网络把很多的不同国家的人给拉在一起，但是在面对这种如果说像这种长距离的交往，好，网络交往，或者是说可能像这种出差啦，或受到国家是这种外派人员这样的一段恋情，我不想说李哥您会怎么样去看他呢？
我远距交往了，当然这是有可能是上帝预备的一个机会，不过在这个过程都是需要查验、需要祷告、需要等候神的这样的印证。这个等候过程绝不吃亏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急了网路或者那种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就以为机会来了，有可能有时候不是一个机会，可能是一个危机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一个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情况过程。那我们要要了解那个背景啊，比如说，如果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出差，上帝预备一个人来，就是本来就是你认识的，跟你介绍另外一个人，那这样情况大致上可能可以信任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这个亚伯兰的老仆人回迦南地去替这个以撒找到利百加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你回到本族父家去，当然是找到和本族父家有关系的这样的。所以就算比如说，如果你出差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你一定守主日，一定有教会聚会，那么这个就是很好，就是可以有机会这样。我曾听过一个工程师，其实他是蛮有名的一个资讯工程师哈，他是 Intel 的。曾经来过台湾副总裁，他就讲到他的太太呢，就是他怎么认识的，他被 Intel 这个网罗以后呢，到加州上班，他跟几个男性分租房子这样的，分租房子可里面就有什么纳税党的啦，也有酗酒的啦这样的，等于是室友这样的。那么但是他一定守主日，所以到加州呢，他就赶快一定去找教会聚会这样的。找教会聚会就接待人员就问，是新来的欢迎啊，留地址，然后说以后教会可能会去探访他这样的。一个姐妹就是负责跟他联络，然后说就去探访，就会去探访，看做样子怎么是这个样子这样的。然后跟他讲说就住的环境很不好这样的，那我们会为你祷告，会帮你设法这样的。后来就有一个男士出现， 说要室友就把他带开跟他住，就是他们教会的会友这样的。因为这样的关系之下呢，他也就跟这个姐妹认识，后来结婚了这样的。那么这个弟兄现在很爱主，他到无论出差到哪里去，他都是要为主做见证这样。去年他来过台湾，也跟我们同工有交通这样。所以，这种远距的认识，其实他本身并不是什么样特别奇怪或者不可以的，但是你要看那个过程。在哪里接触的，在哪里认识的，这个要冷静的去思考。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有跟同伴分享或者跟牧师讲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让牧师啊，让这个你的属灵同伴，他们旁观者清啊，帮你冷静冷静看查对不对，这种过程这样子来路有没有问题，这样情况会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是比这种近距离这个近距离的这种恋情要更加审慎和小心，因为时空都拉长了，有很多的东西就需要更多考量，
很多东西你更没有把握，更不知道，不了解那个实际的情况。
是，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可能是因应现代的这种环境跟生活啊，可能格外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另外一点，我们其实也在这本书里面啊，《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当中有谈到了这个父母亲的反对啊，来对于这个恋情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就真的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刚说为什么要先跟父母亲提啊？所以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为了要蒙受祝福的话，其实父母亲的认同跟祝福是很重要的，
重要，对，所以我们跟父母讲要得到父母的祝福，这是很需要的。但是这是我们可能的父母有些他们不了解你所交往的对象，可能或者因为爱你心切，所以呢先反对再说，这样的都有可能。所以可能基于他们的不了解，这时候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等候的时间，就当作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来沉淀自己的感情。在理性他们重新来评估衡量这个这样的一个交往是不是真正出于神，有没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如果有，那么相信上帝会开路，所以继续来信靠神，来等候神继续跟父母保持正面的好的关系。那一般来讲父母还是会容易松口的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跟父母划清界限反目了可能这样以后很难继续再回头跟他们有互动的关系，甚至也可能也影响父母他们对主的认识和信靠所以也是一个负面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鼓励年轻的朋友，这个还是我们的年日比较多比父母年日多，这样的多等一会儿，我觉得还是上算是划得来的。
所以我想其实在当中可能我觉得这个耐心等候的功课是一件最难的功课。可能很多人在想说，哇，我不知道等到哪一年，那这中间有很多的时间是浪费或者是蹉跎掉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受这一段的苦？我想对在等候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更有那个信心的眼光
上帝常常透过一些不顺利的环境或者一些受苦的环境给我们化妆的祝福，这是我们不知道。比如说约瑟后来成为以色列家的祝福，但整个过程他是被卖了，被冤枉了，被下贱，然后被忘记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如果是我发生在我身上，早就忧郁症上吊自杀了不要说那个。但是我想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连兄弟出卖他都说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样子。那如果说既然神的意思是好，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事实的话，没有任何一个环境会拦倒我们，没有一个任何的环境会把我们给毁掉我们每个环境都对我们都是祝福因为神的美意都是神的意思都是好。
是，所以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说，当我们真的去看见了那个我们觉得很心动的那一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带来更多的祝福，或者是说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刚刚谈到第一步，或许我们需要找一些的长者了，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像对方的父母亲。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需要回到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先是一个谈合上帝心意的恋爱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开始去建立了彼此的接纳，甚至是一个互补的一个个性我们去了解，也开始在学习，甚至我们说是实习，在进入到婚姻当中男女双方所各自要扮演的角色。那当然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性， 不管呢是您所在的环境好像看不到有这个另外的异性出现，或者您是在谈一段很远距离的恋爱，也可能您现在碰到的困难是这个父母亲的反对啊。不管如何，我想我们在空中都可以在这个等候跟盼望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也再次看见上帝的祝福。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不晓得在听到今天的主题之后，您会怎么样来去看待现在您所在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地位上面，也许呢是您所碰到的朋友，或者是您所深爱的家人啊，也现在还在这样的一个感情当中，也许他们也需要您的帮助。所以我们很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的现场 call in 专线23691041 23691042，你可以跟李哥跟雅玲一起来分享23691041 23691042。空中有好朋友去加入哦，那但是因为现在是满线，所以我们可能要一个一个来接听。我们先来接听一通电话。喂，慧南，你好。
哎，喂，你好。
你好。
我想要因为我现在是在台北上班啊，我跟我太太都在上班。
嗯。
那第二个小孩现在就要出生，那我的问题是想要请教李哥，我们想要调回南部去生活，那我们该考虑的点有哪一些比较适合？因为我太太是北部人，那我是南部人，那。因为考虑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属于小孩子往后教育的问题，谢谢。
哦，是，所以第二个孩子即将要出生了，就是了。
是
哦，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姓林，双木林。
林先生好，好，谢谢您哦，
谢谢，
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电话，待会我们请李哥一起来回应，好吗？喂，这位年龄你好。
等一下哈。
好，也要请您把这个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嗯。
喂，雅玲，李哥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朋友哈，他非常的困扰，他跟他女朋友已经离开快要两年了，但是他非常爱他女朋友，但是他女朋友已经离开他，而且离开他居住的地方。那我的朋友是一个男生，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非常痛苦，就是因为他非常爱他女朋友，但是他女朋友不爱他了，而且听说他女朋友觉得说什么他没钱啊，又没才能啊，他就这么说的。然后但是他爱的他用情非常深，所以以至于分手两年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从这个痛里面走出来，他也很难去因为他就跟我说覆水难收，变成说我跟他讲说你去重新找一段恋情，但是他但是他还是非常的痛苦这样子。那他也请我为他祷告，然后他这个女朋友不是基督徒，但是李哥你觉得我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去找他呢？那他说他们已经不可能会复合了，他说已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恩情都断绝了。对对对，那我不知道李哥怎么样可以建议他这么样痛苦，那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能够走出来呢？谢谢。
OK， 好，
谢谢。
我可以怎么称呼你？
李小姐。
李小姐，好，
谢
谢你哦，拜拜。我想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原因，我们先来回应一下这个林先生他的这个问题。
好的，对林先生这个，我想如果你要往南部这个就业的话，发展的话，其实南部在台湾就业的教育上面都还是很普遍的，对孩子的教育应当不是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鼓励，就是太太跟着先生一起去南部。那么太太呢，如果你们经济许可的话，不用上班，全职在家做妈妈来带自己孩子，我想这样会是更家庭更和乐更好。我就中午碰到一个上班的一个姐妹，她最近回家去带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她说好棒好棒，她说她真的在全职在家里面这样，所以我鼓励这样的情况。但是重要的，林先生，我觉得就是说跟太太建立好的关系她觉得你听她想吗？你有没有考虑到她呢？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她才会愿意跟随你这样。所以主动的表达你对她的爱，为她愿意为她舍己，他们他会自然而然会愿意跟随。有关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如果你不是马上向南部去的话，也许可以报名参加周三的婚姻班，可以来上这方面的课程。同时那个李小姐那部分，对那个基督徒的朋友也是鼓励他来上礼拜三 晚上的婚姻班的课程，是来做先修班，对认识婚姻的营造这一部分。啊，第二方面呢是鼓励他来读这《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啊，让他可以走出来哈、啊，就是啊，爱情这个婚姻感情也是不能够勉强的，你说勉强下去可能后面也更难受这样的，所以啊，能够怎样走出来，积极正面的走出来，继续信靠神，寻求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就鼓励他啊看一些书籍或听录音带。录音带的话，学员有那个 CD， 就是啊，这个《爱的路上你和我是男女交往》这种，还有《真爱的表达》，什么是真爱这样的。嗯、啊，爱是爱，很多爱的这个很多哈、啊，投入很多，但是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爱，所以可以鼓励他啊，从这方面的资讯来重新来啊评估衡量自己这样。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刚在听这个李浩杰的分享啊，我想我在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桂美哈，我们来听到这个爱的分多经当中啊，我觉得他谈到有一点是说谈到一个饶恕啊，我觉得在分手的过程当中，像他刚刚说这个男孩子这么痛苦，其实我想他心中还是会有一些的伤害。那刚刚我们所听到一个饶恕，说他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他也放弃了是别人应该要去尽的那个义务，所以我想对于这个男孩子，他可能也在学习说怎么放手，怎么去饶恕那个过去这女孩子所对她造成的一个伤害，所以或许还需要有些人来帮助她，如果她能够来上李哥的课的话，也许她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伙伴呢、啊，陪着她一起来走过哈。
或者需要个别的辅导，请她再打电话跟我们联络。
嗯哼，是，所以呢，在这里要祝这个林先生，希望您在做决定的时候，您的全家人是跟您一起同心。我想，真的不管在哪里受教育，或者说在哪里居住，最重要是一家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想，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李哥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好吗？
好的，我想婚姻是终身大事，既然是大事呢，就是需要有好预备，所以婚前交往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好好的预备，然后再进入婚姻里面。那如果已经进入婚姻的里面呢，就是重修了补缺这个学分也不晚啊，鼓励大家在婚姻事情上面，我们一同来学习，就好像开车子需要拿到驾照一样的，我们也是有驾照才上路。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跟朋友们来做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李。今天节目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还是做一个小插播，如果你过年的时候需要一些交通的资讯的话，别忘了你可以来到嘉音电台来索取这一份的这个2003年的一个交通疏导的小册子，或者是可以寄信到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附上回邮5块钱，电台也需要能够把这份资料呢来寄送给您。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亚玲要在这里祝福你有点美好的时光，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再来和你分享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